这书能让你戒色，基础版第25章，戒除手淫的时机。戒除的时机选择十分重要。人们通常认为手淫是一种有害健康的不良习惯，这是错误的。手淫不是习惯，而是一种上瘾机制，是当今社会的头号杀手。对绝大多数手淫者来说，一辈子最倒霉的事情就是染上了手淫。在手淫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之前，你必须及时戒除。一旦决定戒除，就要严肃起来，把戒除作为生活的第一要务。在彻底戒除之前，不要减少手淫的量，因为减量只会让你产生幻觉，误以为手淫是一种享受，你是为戒除而减少这种享受。事实上，强迫你自己增加手淫的量，对戒除呢，反而有好处。开始戒除之前，好好品味你的最后一次手淫，记住那种抽空身体的感觉和你深深的懊悔。当你戒除之后，就可以永远摆脱这样的感觉。绝对不要简简单单告诉自己，现在不行，以后再说，然后就把手淫的事抛在脑后。现在就制定详细的戒除计划，按计划安排生活。比如在戒除之前，每天阅读本书，将一些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内容记下来。记住，戒除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，相反，你会收获许多。我对手淫这件事情的理解可能比任何人都要深入。手淫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尽管手淫完全是为了缓解多巴胺上瘾，但是构成手淫的并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手淫，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洗脑作用。尽管聪明人也有可能上当受骗，但只有傻瓜才会两次上同一个当。幸运的是，绝大多数手淫者都不是傻瓜，他们只是误以为自己是傻瓜而已。每个手淫者接受的洗脑内容都不尽相同，所以手淫者才有上一章描述的那么多类型。作为本书作者，我意在为所有手淫者剖析手淫的本质，让大家看透真相，从迷雾中获得自由。我不厌其烦地重复，手淫绝不是一种享受，只是心理和生化层面的上瘾，而戒除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。这么多年来我取得的经验，主要是如何让手淫者理解和接受这一思想。我知道所有的手淫者都能轻松戒除，让戒除过程成为一种真正享受。但是如果我不能说服手淫者接受这一点，那这样的知识就毫无意义。许多人都这样告诫我，你告诉手淫者，读完这本书之前务必先继续手淫，这样手淫者要么会故意放慢阅读速度，要么根本就不会读完，所以你最好改一改这条指示。这样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要是我把指示改成阅读本书之时一定不能手淫的话，很多手淫者根本就不会读下去。曾有一位手淫者告诉我，我并不屑于你的帮助，我知道我的意志力很强，我能控制生活的每个方面，除了手淫。为什么别的手淫者都能靠自己的意志力戒除，我却不行？他又说，我觉得假如我在戒除时还能手淫的话，我肯定能静下来好好考虑手淫这件事。他的话听起来有些矛盾，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我们总是把戒除当成一桩难事，遇上难事时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会感觉到重重的压力，这样一来戒除就成了双重的打击。我们不仅面临重重的压力，而且还不能在解决过程中手淫。直到那人离开之后，我才意识到，要求手淫者在读完全书之前继续手淫，其实是这本书最大的优点之一。阅读过程其实也就是戒除过程，而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手淫的话，戒除就不会带来双重的打击。手淫者首先破除所有的怀疑和恐惧，然后再真正开始戒除过程，这样在最后一次手淫过后，他就可以立即享受戒除后的生活。只有在构思本章的过程中，我才怀疑过当初的指示是否正确。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题，到底什么是戒除的最佳时期呢？有的人说， 戒除最好是在一个心情相对轻松的时机，那样我就可以全身心的去戒除了。其实不然，最佳的戒除时期反倒是你认为最难戒除的时期。仔细想想，你平常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或者什么情绪时才会手淫，随你怎么选择。一旦你证明即使在这些时候你都用不着手淫，那其他时候不手淫就轻而易举了。但如果我这样指示你的话，你还能下定决心吗？举一个例子，尽管我经常和妻子一起去游泳池，但却很少同时游泳。她总是用脚趾试一下水温，然后再缩回来，要适应半个小时才敢下水。我则无法忍受这样的磨蹭。我知道无论水有多冷，迟早我都得下水，所以我会采取最容易的方式，直接跳进水里。假如我坚持说，如果他不跳下去，就永远没法开始游泳，那他就真的永远不会开始游泳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从大量信息中得知，不少手淫者都拿选择时机作为借口，故意拖延戒除的那一刻。而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也曾想过采用这样的写作方法。这一章写着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，下一章我会详细阐述这样的内容，然后下一章只写两个字，现在。事实上，这的确是最好的建议，但是你能接受吗？这是戒除最微妙的地方。压力较大时，我们觉得不是戒除的时机；压力较轻时，我们又缺少戒除的动力。扪心自问，当你第一次手淫之时，你是否决定了要一辈子手淫？当然没有。那你会不会真的一辈子手淫呢？当然不会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戒除呢？明天？明年？后年？亦或是这辈子最后一天？自从意识到自己染上手淫以来，你是不是经常问自己这几个问题？你是否还在幻想某天早上醒来，意外发现手淫自动消失了？不要自欺欺人了，我等了15年也没等到那一天的到来。手淫是一种上瘾机制，它只会随着时间加重，绝对不会自动消失。你觉得明天戒除会更容易，那你还是在欺骗自己。如果连今天都做不到，那你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明天能做到？难道要等到因手淫而患上不治之症的那一天吗？到那时再戒除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明天戒除并不比今天戒除更容易。我们觉得生活充满了压力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真正的压力早已远离我们的生活。现在你离开家时，完全不必担心会被野兽袭击，也不必操心能否吃到下一顿饭，能否找到遮风避雨的地方睡觉。想象一下野生动物的生活，兔子每次从洞里钻出来都是冒着生命危险，但是兔子能够应付这种危险，它能分泌肾上腺素等一系列应急激素，提高逃离危险的能力。我们也能。事实上，对于任何生物来说，幼年都是生存压力最大的时期。但是经过30亿年的自然选择，我们已经拥有了化解生存压力的能力。戒除成功之前，我觉得生活真是糟糕透顶，我的心态完全是自杀性的，并不是说我会故意跳楼之类，而是说我知道手淫会让我送命，却还是不肯戒除。当时我认定手淫能帮我满足和快乐，能够帮我应对生活的各种压力。我没有意识到的是，当生理和心理处于低谷时，任何小事都有可能让我丧失信心，而生理和心理的低谷正是由长期手淫导致的。手淫才是一切压力和不满足的根源。现在我又恢复了年轻时的心态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我摆脱了手淫的奴役。健康意味着一切，这种说法的确非常老套，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。过去我总认为狂热的运动爱好者脑筋有问题，我总说生活并不仅仅是健康那么简单，淫欲享乐、放纵本性同样是生活的一部分。现在我已经意识到，当年的我实在愚不可及。只有身心都保持健康状态，你才能享受生活的高潮，直面生活的低谷。 我们总是混淆责任与压力。只有当你身心孱弱，无力承担责任时，责任才会转换成压力。最后，不妨换个方式思考，你已经决定了这辈子迟早都要戒除，无论过程有多么困难，总有一天你会摆脱手淫，重获自由。手淫不是习惯，也不是享受，只是一种上瘾机制，一种心理疾病。我们已经分析过，明天再戒除非但不会更容易，反而会越来越难。对于一种不断恶化的疾病，最好的治疗时机就是现在，或者至少是越快越好。刻意戒除的时间转眼就会过去，然后你就可以全心全意享受生活，心中再不会有怀疑的阴影。只要你按我的指示去做，戒除甚至用不了几天时间，从断绝最后一次手淫之时，你会发现生活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。戒友之家专注于克服戒色心理障碍，提供可执行化戒除方案，助您轻松戒色。微信搜索391-2800进入论坛交流区，感谢您的聆听。